弟兄姊妹平安，那感谢主，我们到了这个新移民手册，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第五次的上课了哈。那我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有没有在家做功课啊？都有啊，哇，都是好学生，给自己鼓掌一下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做那个每一次教导的时候，如果知道有弟兄姊妹都有做功课哈，那我想是我们做老师的最开心的一件事情。那其实我想每一次我们做功课的时候，真正得到帮助的是我们自己哈。那我所能分享的还是非常的有限，但是感谢神，你们自己做功课的时候，是你自己跟神相遇啊，神自己可以跟你来说话。那我觉得那个的改变领受是更加的宝贵，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早上呢，我们就要一起来看新移民手册的第五课。那我们今天会特别讲到顽固的阵地哈。那么到底什么是顽固阵地呢？在英文里面，顽固阵地就是 stronghold。那么这个 stronghold 呢，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特别有跟我们提到，我们要靠着神的灵哈，把人的这个 stronghold 这个顽固的阵地可以把它夺下来。那么这个顽固的阵地呢，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哈，在今天的这个课程里面，我们会看见这个顽固阵地呢，大概有包括哪一些东西哈。那这个顽固阵地里面，我们今天要看见，我们需要去清楚到底什么是顽固阵地，在我这个人身上，在我这个人的里面，我的顽固阵地是什么哈。然后呢，这些顽固阵地里面有包括了这几样东西：魂节、偶像的祭拜，或者是地上的财宝。那因此，我们要对付这顽固阵地的时候，我们到底要如何去做？那我想在课本上面有特别提到，讲到这个顽固阵地的时候呢，有两方面，我们都可以说这是顽固的阵地。好，哪两方面呢？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内心的世界，我们这个内心世界里面呢，被撒旦仇敌所控制的，哈，这一个领域叫做 stronghold，在我们的内心的里面，而且特别讲到是什么？基督徒的内心世界，哈，基督徒的内心里面被仇敌来掌控的，这叫做顽固阵地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假如今天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他根本没有所谓的顽固阵地，为什么？因为完全就在这个世界就在什么仇敌撒旦的控制之下。所以，如果今天我们不是基督徒的话呢，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顽固阵地，他也不感觉到我有一个顽固阵地。但是我们基督徒，因为我们第一次我们就提到，我们是从地上的国度进入到什么神的国度里面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国度的时候，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前几次上课的时候，我们有特别提到有一层天、二层天、三层天。好，三层天是上帝的宝座，一层天是我们现在所住的环境，但是还有一个什么二层天？二层天是受到什么仇敌管辖的？好，那一层天、二层天其实都是并存的，一层天、二层天还有三层天是并存的，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都在这个二层天这个仇敌的黑暗的权势之下，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不舒服，我们不会觉得我们有冲突，我们不会觉得我们与这个我们需要与仇敌去征战。但是今天我们从地上的国度进入到天上的国度，进入到神国度里面的时候，就会有什么？就会有征战。那么这个属灵征战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搅动的时候，被仇敌控制的时候，这一个基督徒的内心世界就是一个 stronghold 哈。那有些人也许会说，那我不想要征战。那如果你为着不想要征战，你就不成为基督徒，那就太傻了哈。因为我们这个地上国度被仇敌所控制的地方，我们有罪的权势，我们有偶像的权势，我们有这很多旧有的习惯，我们不 不一定非常舒适的在这个习惯里面，可是你却没有一个办法能够脱离这样子的一个习惯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什么？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，靠着神的力量能够来征战，能够来得胜。那么因此，在我们的上这个课程里面，我们就提到我们有3种的情况啊，一个是父老，什么是父老呢？父老就是能够传宗接代的，换句话说，我如果今天可以带领有人信主啊，我能够带领一个，带领两个，那你就什么？你就成为父老了。哎，我要特别介绍我们班上有一个父老，哈，就是坐在第一排的这个兰兰呐。哎呀，我认识他，他来我，你在我们教会多少年了？10年，我从他来我们教会的10年前哈认识他，然后呢，他在这里成为主的儿女，在我们教会开始服侍，他就一直什么，他就一直在新人的部分地方来服侍，他非常会带领人信主哈，不管到哪里啊，你来教会，你大家是不是都认识他？你都会听到他哈。那都会听到他说：“哎呀，刚才他就在走道上，就跟另外一个新朋友说：‘哎呀，新朋友，我给你留个电话哈，你有任何事情你打电话告诉我。下一次呢，这个是我们的刘师母，下一次呢，你来我们教会的时候，你可以跟我一起去上刘师母的装备课程。”他就是非常自然的带领好多人来到教会。我看到他无论到哪里，我看他，我就是佩服他哈。他什么？他这个就叫做父老哈。也许我们中间有些人信主已经超过20年、30年，可是如果你没有带领任何人来到神的国度，邀请人来到神的国度，不见得他已经觉知信主了。可是如果你没有做过邀请的工作，那你永远都不是父老哈。父老是什么？可以传宗接代，可以邀请别人来到神的国度里面。所以，我们看到在这个在这个我们的课程学习里面，我们有父老，还有什么？我们有少年人。少年人是什么？就是征战可以得胜的。哈利路亚。征战可以得胜的。那么第三种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小子哈，就是刚刚信主的。那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我们这个课堂上的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如果你说我不是父老，起码你就是一个少年人，就是怎么样，要征战还要得胜。阿门啊。那么因此呢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顽固阵地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得胜不是靠我们自己属肉体的力量，我一定要靠着什么圣灵的能力，我要靠着神的灵可以来得胜，可以来攻破我们这个坚固的营垒。那我们在这个坚固营垒里面，不但是讲到一个基督徒的内心世界是被仇敌撒旦所控制的，而且会有一个好像一个如果你不去面对他的时候，这一个被仇敌控制的，在我们里面，我不去面对他，我不去克服他的时候，他就会有一个防御的攻势哈。那么因此呢，这个 stronghold 会越来越厉害。如果我们不愿意去面对他的时候，这个 stronghold 在我们的里面不会因为时间的长久，这个 stronghold 就没有了。这个 stronghold 会因为我们不肯去面对的时候，这个 stronghold 这个顽固阵地在我们里面会越来越坚固。哈，那在我们教会每一年我们都会举办经历神营会。其实如果我们中间有参加过经历神营会的人，你就会知道，我们必须要靠着神的灵来攻破这样子一个坚固的营垒。那么，这个基督徒，我们所谓这个被仇敌所控制的这个内心的世界，哈，我们也可以讲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就是我们需要愿意接受内在医治，内在医治，因为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有太多的状况。如果我今天不愿意接受这个内在医治，不愿意诚实的来面对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过去的伤害存在我们身体里面的，我们魂里面的，我们心思意念里面的，我们的情感里面的，我们的意志里面的，这所有的这些的捆绑，如果我不愿意很诚实的去面对，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我们的坚固营垒哈。所以，我们为什么上一新移民手册在今天这个课程里面，我们要提到顽固的阵地，而且我们愿意去克服，我们愿意去征服这一个顽固的阵地。那么，这个图表 是在我们这课本上面，好像两个礼拜以前的，这个图表，大家记不记得哈？那么这个图表里面，我们就看见，在我们一个人的里面，我们有灵、有魂、有体。好，今天我们现在你啊，我们看见的这个人，是我们看见的都是什么？都是一个好像一个体，一个身体，一个人啊，是有一个体。那么，这个顽固阵地在我们心灵里面，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内心啊，这个内心在我们的灵里面。我们通常讲到内在意志，讲到顽固阵地要去对付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一个属灵的部分。好，动物是什么？没有，动物有灵，没有灵，但是它有什么？有魂啊。那我们人呢，是有灵、有魂、有体。所以在我们这个灵的这一个部分呢，如果我们在这个灵的部分，所以今天你我信耶稣的时候，是我的什么的灵里面去认识神，去我的灵里面被开启，我的灵里面被圣灵来引导，让我能够进入神的国度。所以，我们是从我们的灵里面去认识这位神，阿门啊。那么，所以神的灵也住在我们什么？也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。那么，神的灵住在我们内心里面，但是我们这一个人哈，我再一次就是在上课的时候，有些人看过我做这样子一个表演或者示范哈。你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哈，比方以我自己来讲，我是3岁就信主的哈，所以在我里面，我认识主的那个人从3岁就开始了哈，从3岁，那我今年69岁了，所以已经60几年了哈，那也感谢主。那么，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班上面哈，那我来问一下，哎，这个最前面这位弟兄，你信主多久了？半年哈，OK，他信主半年，那你现在多大？年龄？26岁，哈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位弟兄，他26岁，所以他外体这个人，这个体是什么？是26岁，哈。可是呢，在他信主的心灵里面的这一个信主的这个人呢，只有多少？只有半年。所以他的里面属灵的，今天我们讲属灵的内在人只有半年，但是他外形的这个体的这个人有多少？有26年，哈。好，那我们再思想哈。我们今天如果从保罗的角度来讲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到一件事情哈，他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哈，但是呢，保罗也在那里说，我真是苦啊，因为我想做的我做不到，我不想做的我反倒去做哈。那么因此我们看见，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况。我想做的我做不到，我不想做的我反倒去做，哈，所以怎么会感觉到苦？可是保罗说，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如果你去看罗马书第8章里面的意思，它小字哈，圣经里面都有小字，小字是什么？就是里面的人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内在人，我们也有一个自然的内在人。那么，所以我在我们的里面，就拿这位弟兄来讲，他属灵的内在人如果只有半岁，哈，外体的人有26岁，你说他有没有很多的痛苦挣扎？有啊，你说他会不会有这个所谓魂里面的哈思想意志，欲念哈，或者你想做的做不到的有没有？有，所以这个是什么？因此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，我们都得必须要去面对这个所谓的属灵的征战。那这个属灵征战呢，靠肉体有时候胜不过，我一定要什么？靠神的灵，靠神的帮助，而且我要诚实的在神的面前，愿意承认我有这些的软弱，我有这些的失败，我有这些的被罪所辖。我被习惯所捆绑的，我愿意在神的面前越坦诚的时候，我们越容易来面对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哈，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啊，好，那因此呢，我们就看见说，那我们这一个顽固的阵地哈，在我们的课本上74页，哈，大家有没有翻到？啊，74页里面，74页里面呢，我们看到最下面就讲到说。 请你思想一下哈，你认为你生命中的顽固的阵地是什么？那等一下，我们就会先有一点时间，让我们两个人一组哈，让你跟你的 partner，我们一起来勾述一下这样子的一个顽固的阵地。我再说哈，今天我们要做这件事情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诚实来面对？如果我不愿意诚实来面对，把我的软弱可以分享出来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就会让这样子的软弱没有分享出来，没有愿意去面对的时候，它在我们的里面不会消失，反而会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更加坚固的顽固阵地。好，那么所以什么，我们需要去愿意来面对。那么，以弗所书第4章22节到23节说，我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啊，这个旧人是因什么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那因此，我们要脱去，我们要去面对这一个旧人啊，还要将我们的哪里改变呢？心智，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心智来改换一新哈，来改换一新。好，那因此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哈，我想我们先有10分钟的时间哈，10分钟会不会太，5分钟好了。如果是两个人，5分钟就可以了；如果3个人或4个人，可能要10分钟哈。才7分钟好了，折中一下，我们有 7分钟的时间哈，我希望我们两个人一组哈，你跟你的 partner，如果今天你的另外一个同伴不在的话，我们就3个人一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3个人一组，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顽固阵地是什么，好吗？好。
那问题是，随着生命那个以前那个都改变了。
看见大家都非常热烈的在讨论，而且脸上还有笑容，所以我想大家一定可以，很轻松的，或者说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，可以攻破顽固的阵地。但是我们刚才在看那个表的时候，其实是先帮助我们自己先认清楚我有哪一些的顽固阵地哈。那如果你在家里面，你还可以再一次按照我们刚才的这个圆圈的这个图形哈，里面你看一下你的顽固阵地是在魂呢，还是在体，还是在这个情感，还是在你的思想，或者是在你的意志里面哈？你可以把它什么标出来。所以呢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来面对的时候会更加的容易一些。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哈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哈，如果我们已经可以开始知道我自己的这个顽固阵地的时候，那我们就看见对付顽固阵地的时候，首先呢，在这里特别提到一个魂结的一个问题哈。其实我们今天在讲到我们要面对很多的顽固阵地，我们要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先看看这一个魂结到底什么叫做魂结哈。那我们刚刚在那个圆的图形里面，我们看见我们人是有灵魂体、有魂的这一个部分。上次我也特别跟弟兄姊妹分享到，所谓什么叫做魂哈，什么叫做魂？通常我们讲到魂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比较一般情况里面，我们就讲到我们心理的状况。其实我们心理的状况就是魂的部分。那么这个魂的部分，包括了你的感情，包括了你的意志，包括了你的思想。哈啊，这个都是什么？都是所谓魂的部分。那么因此呢，我们常常要面对很不容易处理的，其实就是魂的部分。因为魂的部分，你有思想；魂的部分，你有情感。好，那就比方，举个例子来讲，就是当我们讲到魂的部分，哈，比方我们今天说我要跟神做悔改认罪的祷告，但是你做完祷告以后，你仍然没有觉得你好像从罪里面得着释放了， 那是什么？那是因为我在魂的部分，我在情感上面，我怎么样？我没有觉得我好像已经被释放了哈，我感觉到我的认罪已经什么？已经交给神了，得到了那个释放的那种的自由。所以常常这种的感觉都是存在我们的魂里面，或者说存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哈。所以我们今天提到魂结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。好，通常讲到魂结，就是有个东西把你绑住了嘛。那魂结的时候，跟人两个人是很有关系的。所以呢，魂结是可以说是我们在两个人之间有一种不健康的联系。哈，那这会储存在我们的记忆或者是我们的情感上面，那也会因着记忆跟情感上的这个连结，也会成为一种灵里面的连结哈。那么讲到魂结的时候，就一定会牵涉到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身体的一个结合。那么提到魂结的时候，大部分我们提到魂结的时候，也会因为讲到情感，讲到身体，也会看到什么？这跟情欲跟性欲方面的一个魂结哈。等一下我再解释这里。那么，哥林多前书第6章哈，15节到17节，我念一下这节的经文哈，哥林多前书第6章的15节到17节，这里怎么说呢？他说哈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基督的肢体吗？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？断乎不可。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，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？因为主说，二人要成为一体，但与主联合的，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所以，我们看到在这个魂结上面，如果我们在这个魂结上面，我们与人的一个连接，一个联系，是一个不健康的，是一个不在神里面的。我们也会什么？不但在身体上有被污秽，我们在身体上因为这样子一个连接，我们得罪了神，而且也会怎么样？跟成为一灵。所以，我们看到体跟灵跟这个是有相关联的哈。那因此，圣经上说我们要逃避淫行，要逃避淫行。那我们也看见说，讲到这个魂结的时候，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个是情感跟身体的结合，包括了与性有关的行为啊。那么第二方面呢，我们讲到这个魂结的时候呢，是讲到一个人与他的原生的家庭，他的父母亲，或者这一个人与他的朋友、与弟兄或者是姊妹一间中间一种不正常，或者是说在中间有一个捆绑的束缚的一个关系，一个压力。哈，那创世纪第2章24节说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些经文我们很熟，对不对？啊，人要什么？离开父母。弟兄姊妹，我要说，其实我们这一个人，从我们被怀胎在母腹当中被生出来的时候，一定要剪断什么？期待，如果这个期待没有剪断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关系怎么样？我们这个关系的连结会对这个孩子不健康，所以你期待不剪断，就没有办法让另外一个人、另外一个 baby 能够健康的来成长。好，所以期待是什么？一定要剪断的。所以这个是圣经上说的，我们人要离开父母，与什么妻子联合哈？那因此呢，父母跟一个孩子的关系，如果期待不剪断的话呢，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哈。那我们今天也看到，今天很多家庭的问题，人与人中间的关系，我们原生家庭的问题，如果期待没有剪断，一定会出问题哈。所以这个就是在这里特别讲到的什么，人与父母之间的这个叫做。也就叫做什么？也就叫做魂结哈。那我们再举一个圣经上，我想圣经上有一个女人，我姐妹特会的时候就常常讲这个例子哈，所以姐妹们你就再听一次哈。那个我们讲到圣经上有个女人叫 Rebecca，对不对？好，利百加哈，利百加这个女人，利百加呢，我要 先讲哈，利百加这个名字的含义是什么？哈，哎呀，我觉得这个太特别了。你们有没有人知道 Rebecca 这个名字的含义是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？不好意思，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叫 Rebecca？我这样讲的话，啊，今天还没有叫 Rebecca 的哦。Rebecca 这个名字的含义哈，就是神，就是这个怎么讲？就是神套好，就是绳子套牢的绳。Rebecca 这名字的意思叫绳套，好，含义绳套，就是好像你那个绳子啊，把它锁住了，套住的绳套，好。那我就觉得很特别。Rebecca 这个人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，其实 Rebecca 在她年轻的时候，是非常出色独特的一个女子，她怎么长得非常的漂亮哈？那不但她非常的漂亮，这个 Rebecca 呢身体也非常的好哈。你怎么知道她身体好呢？因为亚伯拉罕呢要替他的儿子以撒去找老婆的时候，就跟那个仆人说哈，你去我的家乡里面去找个我家乡的里面来挑选做妻子哈。那么那个老仆人呢，就觉得这个任务很大，所以他去的时候呢，他就跟神祷告哈，他就跟神祷告说，如果有一个女子来打水哈，愿意给我水喝，又给我骆驼喝的话，那个人一定就是神所预备的。所以这个 Rebecca 就出现啦，她碰到这一个老仆人啊，她就什么呀？她就非常主动的哈，然后所以她什么个性非常外向哈，非常主动说我要。我可以帮你打水喝，然后也要给你骆驼喝。你知道哈，在那个时候，人打水哈是什么？去从井里打水。那个井啊，要把一个桶子放下去，再把那个拉上来。那个桶子也不能很大，不然什么就拉不上来嘛哈。那么好，就算这个小桶子把这个水拿上来以后哈，你想想看，光为一个人喝水喝饱了。还 OK，10匹骆驼哎，一个骆驼的储水量有多少？所以骆驼要喝饱，你说这个 Rebecca 身体好不好啊？哎呀，所以我说 Rebecca 是膀臂有能力的啊，强壮的一个女子，而且她非常大方，哈，非常大方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仆人就说，哇，这一看这个就是神给我好机会遇到这个 Rebecca，所以呢，他就把他的来意就跟 Rebecca 分享，Rebecca 呢就把这个老仆人请到他的家里去哈，所以这老仆人就哇，很快的就讲说，其实我就是要把 Rebecca 带走的啦哈，因为呢，她要成为我主人的妻子。那么这个 Rebecca 的父母就说什么呢？哎呀，那我们要问问这个女孩子愿不愿意啊？哈，Rebecca 立刻说，我去。啊，哎呦，我说这个真是，好像一点都没有什么矜持哈，他就要去了。那去的时候呢，你看啊，他的父母还有他的哥哥哈，拉班就为他祝福，为他的祝福说什么呢？啊，大家记不记得为他说的祝福是什么？父母跟他的为他说妹子啊，哈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你的给他一个祝福是，你要夺得仇敌的城门。你要夺得仇敌的城门，这个夺得仇敌的城门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。亚伯拉罕献以撒，本来要把那儿子杀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可是他献以撒的时候，神最后跟他说什么？你不要杀这个童子，给他预备了另外一个，一个献祭的东西。然后神在那个时候就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的后裔要夺得仇敌的城门。”注意，所以对以撒来讲，后裔要夺得仇敌的城门；对 Rebecca 来讲，你也要什么？你的后裔要夺得仇敌的城门。所以你说这一对夫妻结婚真是太美了，神在他们身上的命定太好了哈！而且呢，这个 Rebecca 呢，这个你别看她好像身体强壮又很那个，她很让这个以撒哈、哦、心得满足哎哈，我今天应该跟单身的讲哦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以撒那个时候多大年龄啦？40岁嘞，哈、哦，中年有没有？我们中间中年40岁还没结婚的人哈、哦，那个时候以撒已经40岁了。 以撒40岁的时候，利百加到了他家里的时候，他远远的看见利百加的时候，他就一见钟情了。哎，有没有圣经上说啊？他就喜欢他。他喜欢他的时候，圣经上讲一句话，我觉得特别宝贵。他说，以撒看见他就喜欢他，就把他带回自己的帐篷里面。从那一天开始，以撒的心才得安慰。以撒的心才得问安慰，因为以撒从他母亲死了，一直到他那个时候，他的心里面都不 settle，到心里面都不安稳，一直到他遇见利百加的时候，他的心才得了安慰。你说这个利百加到这里为止，好得不得了，对不对啊？真的哇！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，你很希望能够预备，神为你预备一个这样子的 Rebecca 在你的面前哈。但是呢，这个 Rebecca 自从她结婚了以后，那么后来呢，她本来没有办法生育，所以呢，以撒就为她祷告，她就怀孕成了什么双胞胎。那么在双胞胎的时候，两个双胞在她肚子里面哈啊，这个拳打脚踢，所以 Rebecca 就觉得什么，她那个时候她就完全不记得仇敌那个后裔要夺得仇敌的城门，他在这一个痛苦，他就受不了了，他就跟神说什么：“哎呦，你让我去死吧，哈，我死了就算了。”他因为我太痛苦了，神就跟他说：“将来小的要大过大的，哈。”可是显然，Rebecca 完全不记得神给他的话语，神给他的命定，神透过他父母所带给他说：“你的后裔，你要夺得仇敌的城门。”Rebecca 都不记得了哈。那所以到什么？到以撒要为他的孩子祝福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这一个 Rebecca 就怎么样呢？他就去跟他的这个小儿子雅各，因为他很喜欢这个小儿子雅各，就跟他说什么：“我帮你煮东西，拿去给父亲，去得着这样子的一个长子的祝福。”雅各就说什么？他说：“这是不可以的。”他说：“如果爸爸知道哈，这个是欺骗的手段的话呢，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受到咒诅的。”那 Rebecca 就说什么：“儿啊，你只要听我的话去做。”这个咒诅呢，归在我的身上。好，我要从这里就跟姐妹、弟兄姐妹讲，从 Rebecca 的身上，我们非常的清楚看到这个母亲对这个儿子的掌控。好，对儿子掌控，你只要听我的，好，我怎么我都帮你打点好。这个就像好像我们常常，我们下个礼拜母亲节，你知道吗？下个礼拜母亲节。母亲节的时候，我们最希望祷告的就是让我的孩子可以听话啊，还要听什么？听妈妈的话啊。很多年前啊，我小女儿在高中的时候，我的小女儿在高中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就是碰到母亲节哈，就说小朋友要表演节目，那表演节目那个时候就说，那我的女儿就十几年前了哈。那就那时候，我们就说，哎呀，那儿童主日学小朋友要表演节目，要表演什么呢？要唱什么歌呢？哈，那时候唯一想到就是要唱歌，唱个什么歌呢？哈，我们就我的小女儿在那个时候就说，唱那个听妈妈的话。哈，我说哈，有首歌叫听妈妈的话吗？哈，我小女儿说那是周杰伦的歌。哇，她高中的时候就会周杰伦歌，说听妈妈的话。我们说真的，还有一首歌叫听妈妈的话，赶快把周杰伦的歌拿出来，放了听了以后，我们说，哎呀，我告诉你，那一年我们真的儿童学那个献诗，母亲节献诗就唱那首歌听妈妈的话。你知道下面的父母啊，要尤其是妈妈多高兴啊，听妈妈的话。可是呢，这些年我发现听妈妈的话不管用哈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常常讲妈宝妈宝，对不对哈？那妈妈的宝贝，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是妈宝的孩子哈，我觉得他蛮可怜的哈，什么都听妈妈的话。如果这个妈妈哈是像 Rebecca 一样哈，那什么就是咒诅都在身上了哈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教导我们的孩子，不是要他听妈妈的话，他要听什么？听神的话。好，我们做父母的，尤其是做姐妹的，你看圣经上说什么？二人成为一体是你要与什么？与妻子联合，与父母分开。好，那 基本上，我们姐妹，我要今天要讲，我们做姐妹的，我们在这一个部分，我们比较软弱。我们在这个部分，我们比较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断开魂结。我们在这个部分，我们需要把这个坚固的营垒把它开除。那如果你今天看连续剧哈，你今天如果看电视上什么连续剧啊，什么清宫剧啊，什么那个皇帝啊，什么等等哈，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所谓的母后哈，权势都很大呀？最后什么这个皇帝死了，那个皇帝死了，什么人死了，哎，那个母后都不死呀。对不对啊？那母后都垂帘听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知道，我们在中国人里面哈，你说有没有魂结呀？这个母亲跟孩子的关系是魂结，其实蛮需要去对付的。如果我们不愿意去面对这样子的问题哈，你的婚姻里面，我们的婚姻里面，我们的婆媳中间，我们的儿子跟母亲中间哈，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哈。层出不穷，哈。那我们现在，我们做这个婚姻辅导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一块的领域是一块非常大的一块领域，哈。我们常常做辅导的时候，都要在这个部分帮助弟兄姊妹能够砍断魂结，能够脱离这个顽固的阵地，哈。那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需要我们来留意的。所以姐妹们啊，姐妹们，如果你是像 Rebecca 一样把你的孩子套牢的哈，你是一个掌控型的母亲的话呢，真是要求神让我们敢面对这样子的问题，我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来跟神祷告，我愿意从神的眼光里面去看我们的孩子，我不要跟我的孩子有这样子的一个魂结，成为他的来掌控他，那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哈。所以今天特别讲到这个魂结的影响力，那么这个魂结呢，因此魂结里面会导致两种的后果哈。一个是犯罪在魂结里面的罪恶，或者是一种罪恶感，哈，罪恶感。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魂结，如果是从原生的家庭，从父母来的，是从母亲来的，那么这个孩子就会有什么？很多时候会有罪恶感，哈。比方我今天不能够做到我父母的要求，我不能够达到达标的时候，而且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，要完美主义，哈。那么所以在这里什么？会经常会有罪恶感。会有罪恶感。那么，如果这个罪恶感，我这个魂结不去解决的时候，这个罪恶感就会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个顽固的这个阵地啊，被仇敌来利用，被仇敌来搅扰。所以，仇敌就会撒旦就会有一个机会来攻击我们。所以，我们就看见魂结会导致一个犯罪。或者是罪恶感，哈。那么魂结呢，也会让我们有一个属灵上的捆绑。我们会跟每一个有魂结的这个人，在灵性上面，不只是在这个魂里面有连结，也会什么，在灵里面也有这个牵连，哈。而且这本课本上特别有讲说，这样子的一个牵连，就好像什么一个淫乱犯淫乱的一个关系哈，这也是形成一个顽固的阵地。那么，因此我们要怎么样来断除魂结哈？断除魂结。那么这个魂结呢？首先为什么我们刚才要请大家先把这个顽固阵地哈，先来看一下，检讨一下。或者是说，跟我们的这个同伴哈，属灵的同伴一起来看我们的顽固阵地，就是因为我们要砍断魂结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很诚实来到神的面前，我愿意去面对我的这一个部分啊。那么承认的时候，要承认什么？承认这一个罪，或承认罪恶感，而且是要完全的来招认，完全的来招认哈。那约翰一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哈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哈，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一节经我们都会背了哈，我们会背了很多次了。我们每一次认罪祷告时，我们都可以念。 都会把这节的经文，把它读出来，或者用这节经文来祷告。但是我要说，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认罪祷告，读了这节经文，我们也用了这节经文来祷告。可是你祷告完以后，你心里仍然没有觉得得释放，心里仍然没有觉得得自由，那就表示什么？就表示这个魂结还没有断开，就表示这个坚固的营垒还在你的里面，并没有来破除。所以呢，那么因此呢，很多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们，哈。特别是我们有魂结的时候，我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们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向一个比较信任的属灵的长者，哈，不一定年纪比你大，可是他可能也许是你小组里面的父老，是你小组里面的所谓的这个小组长，或者是他属灵的程度里面哈，他是你可以值得信任，而且是嘴巴紧的人哈。那我们就可以找什么？像一个可信任的属灵的长者，把我们所犯的罪或者我背罪的情况完全的说出来。我完全的说出来呢，我们就可以奉主的名来祷告，靠着圣灵哈，来把这样子的一个罪或罪恶感，这个顽固的阵地，这个魂结来把它砍断。那我常常讲哈，你知道仇敌很会欺骗我们，仇敌很会有谎言，特别是当我们有魂结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跟父母这样子的魂结呢，我们还容易说得出来哈。可是如果你是跟一个某某人有这个魂结，曾经你们有过在身体上面的接触，有这样子一个关联的时候，我要在我们的里面有谎言，有欺骗在我们的里面，如果我们不去面对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会成为我们的坚固营垒，成为我们的黑暗，因为我们不敢说出来，不敢说出来，就仇敌就会控告你哈，说哎你好。你怎么样呢？你看，你还做这样的事情，你跟某某人有这个魂结，你曾经跟着这个人有一个不正常的关系，你跟这个人在身体上有些什么样子的接触，这个仇敌就会用这些事情怎么一直来控告我们。那越控告越深，所以罪恶感很深。那么如果这件事情是我们自己，跟别人是自愿的，那你就是自己的罪恶感哈。如果你是被侵犯的，那就是什么？你被就是自己的罪，如果是被侵犯的，那就是背罪。好，所以呢，就会在这我们的里面就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得到释放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教会里面带领一个去带领经历神营会。那我在带领经历神营会那天晚上，聚会结束的时候都已经11点了哈，我们是那个时候是住在一个 retreat 的地方，那么已经11点，可是有一个姊妹就跑过来就跟我说：“刘师母，我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跟你讲。”她说：“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在我的里面捆绑了我啊，从我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，那个时候她30几岁，那么所以她就跟我说她非常没有办法，原来这个姐妹，她在她小的时候，她就被她自己家里的亲戚侵犯了她的身体。那么，因此呢，这件事情是非常羞耻的事情。这件事情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被侵犯过非常多次，她无人可讲，不知道要跟谁讲。所以呢，她在她的生命里面已经将近了20几年，30岁的时候，这个坚固的营垒，这个魂结，这个在他里面非常，他感觉到自己很肮脏，他感觉到自己很没有价值啊。所以那天在那边讲的时候，跟哭，而且他被那个侵犯的，他跟我讲那些 detail 的时候啊，我都跟他一起掉眼泪，我觉得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哈。所以那天我就跟这位姐妹，我就跟她一起的做祷告，感谢主，就是当我在跟她做祷告的时候呢，我就神就给我了一节的经文，就说荆棘中的百合花。那我就想到说，就好像在荆棘里面，但是荆棘里面可以有百合花，所以它虽然是，但是它仍然可以成为百合花。所以 祷告，我感谢神。就在那一天晚上，他差将近20几年，他那时候30岁哈，将近20几年的一个捆绑、一个魂结、一个黑暗的权势，就在那天晚上被神释放。哈利路亚！几年以后，我再看到这位姐妹的时候，我看到她脸上笑容的时候，我说：“神啊，你太奇妙了！”弟兄姊妹，我要说。身体上面的疾病不见得能够得到100%的医治，可是我们在心灵里面，我们的魂结、我们的创伤、我们的伤害，在我们记忆里面，在我们身体上面的每一个都可以被神完全的来医治。哈利路亚！因此，我们一定要愿意坦诚的来面对。好，所以我鼓励大家，如果你真的有这样子的魂结，你一定。不要害怕，你去找一个信任的人，你跟他讲，然后你们一起面对，一起来祷告哈。这些事情其实是蛮多的，我们中国人很在这一部分的情况太多了，碰到很多时候为别人的祷告，这的祷告真的是太多了哈。那么，所以，但是我感谢神，每一次只要愿意说出来，就见光死了。黑暗的事情碰到光就见光死了，所以你要记住见光死哈。所以感谢主，所有黑暗的碰到神的光就不能存活。所以你讲出来的时候就是见光了，见光就死了，所以就仇敌就不能够以后不能够再用这样子事情再来控告我们，我们自己也不需要被这样子事情一直来控告。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感谢赞美主哈。那么因此我们。我们也要相信哈。当我们在这样子祷告，刚才我们说到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啊，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那么这个洁净，这个洗净是靠什么呢？是靠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做洁净的工作。所以在我们的课本上里面，特别有提到什么？有提到这个保血的功效，哈，保血的功效，你记不记得在我们的课本上面，哈，我们的课本上面特别有提到这一个保血的功效。那我也请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哈，他说耶稣基督的保血对我们的洁净有3个层面，哈，在74页啊，就刚才我们那一段上头哈，有3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呢，我们是从三层天得到赦免，他就特别讲了约翰一书1章9节哈。虽然如此，许多人仍然不觉得罪已得赦免，所以在第二个层面里面，我们可以有一颗无愧的良心啊。所以这一个基督的宝血，让我们真的承认认罪悔改的时候，可以就。有什么可以在第二个层面里面哈，有一个无愧的良心，可以不再受到仇敌的控告，因为已经见光死了哈。在第三个层面里面，就是我们的这一个伤害可以被医治，这是基督的宝血所要带给我们，在魂结里面，在这样子的一个坚固的营垒里面所带给我们的。一个自由，一个恩典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好，那么所以我们要来，真的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。还有呢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今天做过这样子一个祷告，我们已经得到自由，已经得到释放以后，你还要再想一想，为什么哈？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的魂结？这个魂结是别人的原因呢？还是我自己的原因，还是我们的幻想，还是我因为被侵犯过，所以会有这样子一个魂结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也要去思想一下。那么，因为去思想一下的时候，也帮助我们啊，可以怎么样呢？我可以避开一些受试探的环境。好，那我去思想一下的时候，我可以看见我真正治理自己里面的私欲是怎么样一个情况。因为私欲会怀胎，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所以我需要什么？去看一下。那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太寂寞了，太孤单了。好，我们在寂寞孤单里面，也许就会什么有一个期望。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什么这一类的情况， 因此，什么？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，看一看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。哈，那么如果我们是被侵犯过的，被侵犯过的人呢？如果我们没有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，得到一个医治的时候，这些被侵犯的状况，有一些人会一直存留在你的记忆里面。那么有一些人，你存留在你记忆里面，你是很厌恶，但是有一些人会有一些的幻想会产生哈，所以我们都什么？我们必须要诚实的来避开，来面对。那么砍断魂结的祷告哈，我已经放在这个砍断魂结的祷告哈，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砍断我与某人的一个关系哈。那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家人，或者是你跟他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的一个关系。奉主的名，收回我的思想、情感、我的身体，不再归给那一个人啊，乃是归给耶稣基督。现在我把自己献给神，做圣洁的活祭，做义的器具，做神的殿，求圣灵现在充满我。我们可以做这样子一个祷告，我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哈。那我们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，我也要说，有的时候一次的祷告不够，我们可能要做2次或3次。但是很奇妙，我自己感受到哈，当我们做祷告的时候，通常3次祷告以后，你就可以完全的得到释放，得到自由哈。3次大概就可以，看圣经上都是三呐、啊，三呐、啊，三呐、啊、哈。所以3次大概就是可以了。那么，因此，如果我今天找一个属灵的长者，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经历到什么？今天一次祷告的时候，好像这些事情还是在你的脑海里面，你很深的有一个有一个记忆，有一个阵地在那里，你就再做第二次的祷告。再做第三次的祷告。当你3次祷告做完以后，你再去想一想刚才你那个很痛苦的那种情境，这个时候就怎么样，已经觉得离你非常的远了，那你就知道你得释放了哈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来做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再接下去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在对付这个顽固阵地的时候，就有偶像的祭拜哈。那么，圣经上十诫第一诫就告诉我们说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以有什么，你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你也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等等。哈，你知道一个祭拜偶像的下场？哈，在以赛亚书里面，耶利米书启示录都有提到。其实偶像是什么？偶像呢，就是不能看，不能听。不能说哈，没有思想，偶像就是这样子。但是呢，每一个拜偶像的人，如果我们在我们里面有这种偶像的一种祭拜，我告诉你，久了以后，你也会像偶像一样，不能看，不能听，不能思想。哈，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这个经历神营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姊我那天讲到这个偶像祭拜要对付顽固阵地，对付偶像的时候呢。他就是那一堂课哈，从一开始讲到偶像的时候，他就睡着了哈，就睡着了。所以整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冥想啦，我们的祷告哈，他就从一开始一讲到偶像，他就睡着了，睡着到我们那堂课都结束了哈，他才醒过来，他就非常的懊恼，然后非常的难过哈。那么他就说我。这个，他就讲说，他是一个从来没有说什么听信息、打瞌睡呀、睡觉的人，但他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那一天，就是从头睡到尾，而且是醒不过来的那种情况。那么后来他在，那我就，他跟我讲的时候，他就觉，哎呀，就觉得很亏欠哈，这样，那我就问他说，那你记不记得？他说哦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一听到偶像哈，我就睡着了，就听到偶像睡着了。后来我就跟这位姐妹讲哈，我说为什么？因为偶像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呢？不能听，不能看，不能思想，不能睡。所以他后来他就告诉我说，原来他从小到大哈。从他出生的时候，因为他的身体不是很好，那么所以出生里面呢，家里面都是拜偶像的，所以他从小 一出生就被那个到庙里面去啊，给那种庙里面做义子，做义女啊，这样子。所以他就是整个的一个成长的过程，都是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。那么后来生病的时候就喝符水啦，就是因为家里都不信主嘛哈，所以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偶像的祭拜。那因此他说，但是奇怪了，他到。身体也没有，从来没有因为说成义女也好过，我也没有因为喝符水，我的身体变成健康哈、啊。他说我40年的日子里面都是身体不好，各式各方面的捆绑障碍都非常的多，所以他在40岁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个机会来认识主，就接受主，成为一个基督徒。那么就是在那一次经历神应会的时候，就。看见说，哎，这个一讲到偶像，他仍然是什么？他有这个捆绑跟辖制在这里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。今天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我们的家族里面，如果我们的家族里面都以前都是拜偶像的，我现在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但是我没有去对付过这些偶像的这些的坚固的营垒啊，愿意弃绝这些偶像，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，你也会怎么样？在那个偶像的捆绑的匣子里面，还是出不来。那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我说，他说：“师母，有一件事情很奇怪耶。那位弟兄还是我们一直祷告团队里面的同工哦，哈。但他有一天忽然跟我说，他师母真的很奇怪耶。他说我现在发现哈，有的时候我在敬拜赞美的时候，我在那里唱哈利路亚的时候，忽然嘴巴里面就跑出来一句阿弥陀佛哈。”他说，我就把我自己给吓住了。我为什么讲哈利路亚会有一句阿弥陀佛出来？然后他那一阵子，他就觉得说，那我就要更多的敬拜哈，更多的敬拜来赞美。但是他说，我一讲那个敬拜赞美，说哈利路亚的时候，哇，他说这个越来越频繁，怎么就讲阿弥陀佛？所以他把自己都吓到了。他说那要怎么办呢？那要怎么办？那我就问这位弟兄，我说，请问你是不是你以前你从。你的家族里面是拜偶像的，他说对。那我说你是不是曾经在你小的时候，哈，或者在你拜偶像的那段时间里面的时候呢？你因为是不是有吃过佛水啊，喝过佛水，或者你到庙里面去求签的时候，哈，为你的身、你的疾病、为你当时的状况去求签的时候，你觉得得到帮助？他说有。他说，所以他以前呢去庙里求签的时候，哦，觉得这个签很灵验嘛，哈，是不是有时候有些人觉得签很灵验，所以他有这种情况。我说，因此在你的心里，你是不是对于那个偶像，对于那一个佛也好，什么关公也好，对于那个偶像，你对他有感激之情，因为你以前曾经觉得这个签对你有帮助。他就说：“对，好，对。那因此，我们在那一天里面，我就跟这个弟兄，我们一起是什么？要把这样子的情况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，来弃绝偶像，不要让我的信仰被什么被这个东西所牵制。”哈，那我提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要再讲另外一个故事哈，都是真的啦哈。有一个姐妹，她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啊，那么她。那个时候他没有信主，所以他已经差不多60岁 还没有信主。那家里面也有佛堂哈，可是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就发现说半夜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开车啊，喝醉酒开车，就是车子就开到他们家去了哈，开到他们家里去，就把他的佛堂整个给撞毁。那撞毁了以后呢？他第二天起就发现，就看到说他的房子怎么佛堂被这个被撞毁了。那么因此呢，他就想说，哎呀，那我那个佛堂大概不太坚固哈，我应该要盖一个更坚固的佛堂。那么所以呢，他就要准备要找人去把那个佛堂重建一下。 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一个亲戚就跟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信耶稣，不，你信佛哈，已经信了几十年。他那个时候差不多快60岁了。他说你都信佛，信了60几岁。他说啊，好像菩萨也没有保佑你啊。他说，那你不如呢，跟我一起去教会。他说以前呢，他从来都没有去过教会，但是那一次呢，就是那个亲戚跟他这样讲，他就开始就来教会，就来到我们的教会哈。”他来到我们教会以后的几次，差不多，几个月以后呢，哈，他居然就信主了。他信主了以后呢，就想要受，不，他就信主了。那么信主了以后呢，哈，他有一天晚上呢，睡，就在，就祷告。那他那天在祷告的时候，他说蛮特别的。他说他一跪在那里祷告，跟天上的阿巴父来祷告的时候。他忽然就有一种感觉，他说：“神啊，原来我这么多年来是你在眷顾我，我却把那个荣耀归给了偶像。”哈，所以他那天就在神的面前跟神祷告，求神赦免他。他说：“你这么多年你帮助我，你这么多年来眷顾我，我却把这样子的好处。”荣耀都归给佛像，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，悔改认罪以后，他说我要受洗成为基督徒。所以当他要受洗之前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刘师母，他说，他说，那我现在要受洗了哈，那我以前的那些佛像啊，要怎么处理哈？他说我是不是应该把它丢掉？哎呀，我说感谢赞美主啊，我还没跟你讲，你自己就给你。”我说：“那你下个礼拜可以把他带来，我可以帮你一起啊，在受洗之前来清除这些偶像。”那他是说下个礼拜还不行，他说因为我这些偶像啦，有的是jewelry 啦，有的是什么金的银的什么东西，我都是放在银行的保险库里面。他说我还要先把它能够拿出来哈。那所以这位姐妹，我就从她身上我就。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些偶像的崇祭拜哈。以前呢，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家族里面可能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大，但是我们不自觉，有的时候不自觉。我信主以后，我就觉得说啊，我就跟这些脱离了。可是你没有真正愿意去面对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可能还在我们根深蒂固里面，还是有它的地位哈。所以什么，我们要很诚实的愿意来面对。我很感动的是，这位姐妹受洗的那一天晚上，她请他们家族里面的人吃饭。吃饭的时候，他就站起来说：“哈，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这一个晚宴。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情，我已经信耶稣了哈，所以请你们以后呢送礼物给我的时候，不要再送佛像啦，送什么什么玉观音啦，哈，这些东西我都不收了哈。感谢赞美主，这个伯母，哎呀，我真是佩服他，感谢神哈，这是彻底的。那么因此，我们讲到。”我们要清除这些偶像，这个偶像祭拜要清除偶像的时候，若是金的、银的、珠宝的、木头的、石头雕刻的东西，哈，或者是一些的衣服物品，我们都要怎么样？我们都要把它拆除或者是丢弃，哈。有一次在一个餐厅里面，那天我在那边分享完了以后。他们有一个 waitress 就非常的感动，他说他想信耶稣，我就当场在餐厅里面就带领了那个waitress 信主。一信主以后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那刘师母哈，那我他那个时候这个脖子上戴了一个玉观音，他说那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观音给拿下来？哦，我说感谢主啊，我说。如果你可以把这个观音拿下来，非常好。他立刻从他脖子上啪一下就把那个项链扯下来，就把它丢弃了。你知道，我们真的是这些偶像的东西，不要存留在我们的家里面。如果这个东西是你知道这是偶像的东西，不要存留在家里面。这也是圣经上教导哈，记不记得那个亚干哈？亚干那个什么？他就是因为把这些拜偶像的东西，那些的衣服衣品哈，放在他的帐篷里面。后来他们犹太那以希伯来人去攻打一个爱城， 耶律哥城他们都打赢了，下面一个很小的城，只有几千人的城，他们攻不下来，所以他们来到神面前问神，神说：“因为你们把什么？你们把这一个不属于神的东西，还存放在你们的帐篷里面，你要把它除去，所以要求神来帮你们，哈，愿意来清除这些偶像的东西。”有一次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讲英文的一个弟兄，那个时候要做清除，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宣道会，还不是现在生命河啊。那个弟兄常常跟我们去短宣啦。那一次教会里面那个牧者在里面讲要清除偶像的时候，他花了6个月的时间才把他的偶像清除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其实信主很久了，但是他是很喜欢收集古董的人啊，收集古董人，收集那种稀奇古怪古董。所以他每一次出去旅游啊，干什么啊，他就要去买一些那种什么古董啊，那个国家里面什么的。所以呢，这些很多收集的古董里面都有偶像的东西。那么，因为他是花钱买回来的，而且有的时候是价钱不菲啊，那么所以呢，他要去清除偶像的时候就舍不得啊，就舍不得啊，所以花了6个月才把它清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但是清除偶像，我们还看到什么啊？财宝，财宝，地上的财宝，有很多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舍不得清除偶像，是我们在心理上面，我们对这个东西的价值啊，我们还没有什么，在心理上还没有一个转。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价值的东西，所以也是再一次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，来思想一下哈，我们需要去清除偶像这些衣服物品哈。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可以衡量一下我心中我的价值观是什么哈，我所看重的东西是什么。那么另外在清除偶像的时候呢，还有呢，就是有的时候不是这些真正的物品是偶像，还有很多的时候是什么？我们对某一个人、某一件事情、某一个东西，我都看他过度依赖他，或者看这样子的。人或者东西是比神的地位还要重要的哈。那我们曾经讲过，也许是我们的家人，或者是我们一个很喜欢的一个什么东西哈。那我们都看的是比神更重要。像有些人，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，何用人宣教士在他的敬拜赞美的节庆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年轻人献身哈，他们都愿意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主。那一次何用人宣教士就说：“那你们里面有没有什么偶像啊？你可以把偶像也要把它除掉。你知道年轻人喜欢什么？很多是喜欢很多的音乐啊，很多的喜欢有一些歌星啊、影星啊、明星啊，哈。所以在家里有什么？很多的 CD 呀、啊，很多的唱片呐、啊，很多的那种明星的那种照片啊、图像哈。所以那次何猷仁就说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明天聚会的时候，你就把这些东西全部带来。那带来，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全部。”运走，我记得那时候是用卡车来运的，因为很多的年轻人，他有很多，他就知道说，我被什么，我被这些东西捆绑啊，CD 呀、唱片呐、什么录音，那个时候是录音带呀、这些东西，怎么全部的把它运走哈？有一次我们在姐妹小组里面，我们也是除偶像。那我们那次除偶像的时候，我们也是每一个人把我们家里面我们感觉到这是，这在我们心理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东西。我们也那一次全部带来给他除偶像哈，那把这些东西带走。那在美国呢，不像在圣经上讲，你除偶像的时候可以用烧哈，圣经上说什么把它烧毁啊，什么把它打碎呀，不是这么容易哈。那因此你要知道，你们家哪一天收垃圾哈？收垃圾的那一天的前一天晚上，把这些所有东西都预备好哈。那第二天要收垃圾的时候，就什么跟着垃圾车就出去了。但是你要把这些东西丢掉以前呢，哈，不是这样随便丢掉，你要在神面前要做祷告哈，再一次做祷告来做清除偶像的祷告。好，我们这边来看一个清除偶像的祷告哈。那我们破除偶像的祷告， 主啊，我要悔改。来，我们一起练哈。主啊，我要悔改归向真神。主啊，我奉你的名宣告，弃绝偶像、黑暗权势、迷信行为、咒诅在我身心灵的辖制。求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、洁净我、释放我、医治我。奉主的名宣告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叫我从这一切当中得完全自由。奉主的名宣告，我夺回生命、灵魂、情感、意志、身体的主权，全归耶稣掌管。求主耶稣在我心中做主、做王，充满我生命中的每一部分。我一生要单单敬拜耶稣是主。唯一的神，唯一的王，主啊，我现在献上我身体，成为圣灵的殿，求圣灵来充满我，祝福我，使我身心灵在耶稣基督里有平安、喜乐、荣耀、盼望、健康、圣洁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所以，我们在这个要破除这些东西之前呢，我们要做这样子一个祷告啊。然后呢，还有我没有写在这里。比方你包了一包的东西，这包东西是要丢的，那你要奉主耶稣名，让这些的偶像，让这些的东西跟他，我跟他没关系。所以你可以用刚才前面一个祷告，我奉耶稣的名，我跟这个不再有关系哈。我把我的思想意念以前对他的膜拜等等都收回来，什么归给耶稣基督。然后做完祷告以后，奉主耶稣的名哈。让耶稣基督的宝血封锁，封锁我们这个要丢出去的东西哦，跟他什么切断断绝那个关系。然后第二天你就把这个这个垃圾丢掉哈。那如果在你知道，因为每个地方丢垃圾的时间不一样了哈。那么如果你丢垃圾是早上6点钟，所以你前一天晚上做很好，你第二天你睡一个觉起来，东西都已经丢走了哈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家里收垃圾是下午5点钟，那你就放太久了，那你就最好是当天早上来做这样子事情，把东西丢走哈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清除的。可是我也要在这里讲哈。那你不要因为今天我这样子讲了以后，你回家就到处去找哪个东西是偶像哪个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你要你知道圣灵一定会让我们知道哪些东西是偶像。你现在你坐在这里，可能你就会想到，你不要去总是觉得疑神，这叫什么疑神疑鬼的，觉得哦这个东西是不是偶像？不是这样子，我们要什么？你坐在这里，你想到的那一定就是神要你去面对的。那也许在我们过去的生命里面，我们可能有很多偶像的祭拜，我们有很多的魂结，但是不见得对我们的影响力都是每一个都是100%的哈。有的是轻，有的是重，那有的是现在可以马上对付的，有的是什么可能几年以后，才需要对付的。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时节、不同的时段里面，我们要什么？顺服圣灵的引导。那么，因此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聆听室。那我们上次有说我们要做聆听室的笔记，所以我相信我们跟神来亲近时，我们在聆听室里面，圣灵一定会感动我们。在这个时候，有哪一些东西是我们要去处理的、要去做的，我们就要顺服在神的面前，因为如果一次你要把你一生从小到大，像我现在都69岁，要做60年的这个，哇，受不了哎！我觉得神很爱我们，所以一定是什么，在最适合的时间，在你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神可以帮助我们啊，我们自己也可以帮助我们自己，一起来面对。阿门哈。感谢赞美主。那么，因此最后我们要再来讲到我们对付的顽固阵地就是地上的财宝。马太福音第6章里面说，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，能朽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但是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，因为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也不能朽坏。那并且说什么？我们的财宝在哪里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。所以，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地上的财宝，地上的财宝，如果这个地上的财宝让你的抓住你的心，你就要知道这个地上的财宝，我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，要有处理。好，那么所以在我记得在这本书上有说，他说要把你在手上的财，在心里面的财宝转移到你的手上，因为在手上财宝你可以丢，在心里的财宝你很难丢。就像这里说到什么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。那么，那我觉得你要怎么样把地上的财宝可以，可以去不要。让它成为你坚固的营垒的时候呢？啊，我要告诉你哈，我们就要做转移。我要转移地上的财宝成为天上的财宝，怎么转移呢？就是为神的国度来撒种，为神的国度来撒种。求神让我们有一个愿意奉献的心啊。不是十一的奉献是什么？按照神给我们的心意，为宣教来奉献，为。拯救灵魂来奉献，为福音的工作来奉献。奉献的时候，祷告说：“主，让我说奉献出去的每一个钱财都能够收取一个灵魂。”啊，我们可以做这样子这个转移的祷告，感谢赞美主。每一次我们真是看见，我们把地上的财宝转为天上的财宝的时候，我们去。愿意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，那是蒙神所喜悦的。所以捐得乐意的人是什么？是蒙主的喜悦，是神所喜愿意的事情。那我觉得我们地上的财宝，永远不会让我们得满足的。而且地上的财宝，真的是像这里说，有虫子会咬啊，有怎么样，你存不住的。但是我们要存天上的财宝，那神的心是什么？不愿有一个人沉沦，乃愿意万人悔改得救。哈，那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只是在每一年10月份的时候有宣教的任限，那其实我们在每一个月，我们每一个每那个每一个月里面都可以做宣教的奉献。哈，那不只是有宣教的奉献，比方我们有优势，我们有贝恩，哈，我们有创世，我们有一些基督教的机构，我们都可以怎么样？我们为他们来撒种，让我们可以把投资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哈。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你不要怕，你很穷，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神就把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。阿门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做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主你再一次用你的灵，用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今天不站在这里。听了，我们学习了你的话语，对我们说话，也让我们愿意照着去行，照着去做。主，感谢赞美你。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按照你的心意去做的时候，你也应许我们，我们可以在你的国度里面，真是成为一个得胜者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也感谢赞美你。我们愿意按照你的心意去做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脱离罪，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捆绑，脱离罪的辖制，我们也可以脱离魔鬼的欺骗，也能够脱离魔鬼的谎言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愿意在你面前攻破我们顽固的阵地，攻破我们这一个营垒，主好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有自由的生命，有自由的恩典，我们也可以自由的做主福音的工作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